民的内容和动机。我们有福音的内容和动机。使徒行传四章一至十二节，我们要把福音传给谁呢？传给现场。所以说要为现场祷告是非常的重要。你即使没有传道，但是我们也要为现场祷告，为地区祷告。神所预备的到底是谁？你要不断的持定他而祷告，要不断，要常常在这个祷告里面，这是得救的神的儿女的意思。各位，在现场我要怎样的传导福音？你为现场祷告是很重要。耶稣基督的时代，也是那些法利赛人，当时他们也是看把这个福音的看得非常的重要。耶稣基督总是去现场的时候，不是自己一个人去，而是带着很多人一起去。他后面的群众有3000人、5000人，他都是带着门徒去，然后后面有3000人、5000人这样的群众。然后他们的这个疾病软弱的部分得医治，然后这医学上没办法得医治的部分，透过基督都得医治。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传言传出去，然后因为传出去了，大家都来见基督。他说：“我只要见到耶稣的话，我的问题就会解决。”所以大家都跟随着来。今天在讲说，这个宗教人、法利赛人、守殿官，他们都来了。为什么他们来呢？他说：“耶稣去那些很可怜的人，他们医治他。”让他恢复这个生活，为他为他解决这个问题，生活得到恢复，疾病也得医治。然后他们就有人看到这些，就开始有怨恨。为什么？因为他们一开始这个是错误的，他们一开始带的是不是福音，而是带着律法。在弥赛亚作为基督领到世界，解决所有的问题，他们没办法理解，没办法想象到这个事，他们没办法想象的结果。这个彼得他说：“这个弥赛亚来了。”结果他们那些人就感到危机，然后说要杀死基督。然后去抓那个相信基督的人，然后去迫害相信基督的人。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我们要看到他们哪个部分呢？我们要看到他这个隐藏的部分，隐藏的起来的这个背后的部分。我们要看到他隐藏在后面的隐藏的东西，否则的话你没办法给他们传达福音。现在教会大小聚集多少人，这个不是问题。福音只能传达福音，福音传达的只能是福音，这是教会。这些法利赛人当时他们有这个政治的力量，他们这个犹太人，他们被这个选民思想还有律法抓住。所以说当时那个宗教的权力非常的大，他们被这些问题所抓住。 所以说你要看到他们后面隐藏的部分啊，外表好像很有权力有力量，好像很冠冕堂皇，然后他们抓相信基督的人，然后去审判他们，并且把他们送到这个监狱里面，外面外表好像很有权力很有力量，可是隐藏在背后的到底是什么？这以色列百姓他们成为罗马的属国，成为罗马的殖民地，也就是属国。他们是相信神的人，可是自己的国家却成为属国。他们应该，他不应该，他连饭都不需要吃，应该是要流泪的祷告才行。可是他们外表好像很有能力，好像很有能力，然后去迫害抓那些这个相信基督的人，并且把他杀他们，迫害他们。各位，今天这或许就是今天的教会的样子，得救了，解放了，所有的问题解决了，是证人，已经是证人，可是却无法过证人的生活，然后因为我得救了，然后就因此而满足。你过教会的生活，你应该问题要得到解决，可是却背后隐藏的却非常的辛苦的这样的样子，痛苦困难，带着痛苦和困难，就像法利赛人一样，有很多的时候过着这样的生活。里面在法利赛人里面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三章一至十五节里面出来这个尼哥底母，他是律法的学者，他晚上悄悄的去拜访这个基督，他说拉比，这老师，他说我要怎样才能够得救，我怎样才能够上天国。各位，别人都带着这个宗教的权力，然后去杀人迫害，可是非常真实忠实的这个法利赛人，他就是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带着这个宗教里面这个真实，然后去拜访基督，福音是光，福音是生命，福音如果进到里面，光进到里面的时候，黑暗只能退去，福音它能够恢复医治我所有的隐藏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福音。可是法利赛人却不是如此，他们的样子在这个里面这个尼哥底母他带着真实的心，晚上悄悄地去拜访基督，他说我如何能够得救，如何能够上天国。那个时候耶稣基督怎么回答他？他说如果不因水和圣灵而得生的话，他说绝对没办法进神的国，然后讲的重生这句话，律法的人，他说重生到底是什么？那么拼命的学圣经，可是失去福音的人却又那么多那么多去教会的，去教会，可是他们却没有福音，失去福音。今天我们总是听福音，所以说我们是光，我们是生命，所以说我们要让他们恢复，要让他们属灵上要得恢复，要让他们的生活得恢复。我们这个就是今天 的圣徒的样子，或许就是今天的圣徒的样子。得救的方法，得救的内容，知道这些，知道说要相信基督，可是只是单纯的来去教会，就像尼哥底母一样。所以说要借着水跟圣灵而重生，基督在我的里面与我同在，成为我的主人，解决我所有的问题，他已经临到我，我们称他为是救恩。今天基督他是否真的与我同在，你相信他就是得救。圣灵是否他真的与我同在，你相信他就是救恩。今天我们要带着这个确信而得胜。使徒行传六章一至七节讲到神国，讲到神的国。他说以色列的国家什么时候要得恢复。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到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是使徒行传一章一至七节。这个门徒也对耶稣也对基督讲做错误的这个提问。他那个时候是成为是属国，却是他说什么时候能够得恢复，什么时候得解放。各位这个撒旦的背景、罪的背景、灵的背景，这个首先要得释放，不是先讲肉体的释放，属灵上要先得释放。可是他的门徒不先讲属灵的，他的国家成为属国，他说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能够得释放、得解放。他们是怎样的理解这个福音呢？他用这个属肉的这样子生活方式去理解这个福音。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个属灵的背景，然后去救活现场。有太多人不知道这个属灵的事实来去教会，然后就说因为不知道这些嘛，所以说某个这个长老这样子这样子，然后自己受试探，所以说我不去教会了。有很多这样的人，哎呀，牧师为什么会那样子，相信基督的人为什么会那样子，他们看到的都是肉体。不是的，肉体的解放之前，属灵的要先解放。你要先知道属灵的奥秘。谁说首先神讲述了神国的奥秘？使徒行传四章一至十二节，今天的本文。使徒彼得他传达福音，然后让生来瘸腿的站起来透过这个事件，法利赛人还有守殿官因为他讲着耶稣，然后说让那个人让那个生来瘸腿站起来，所以说把彼得抓了，然后送监狱，然后说要杀彼得，然后在这里那个审判，现在这个审判的这个场面。这些法利赛人、宗教人，他们是多么的恶质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也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那也是正常的嘛。可是这个四十几年的生来瘸腿的，然后让他站起来，让他站起来了，可是他们看到这件事，不管是谁都应该拍手说这是奇迹啊。可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没有拍手，没有鼓手，他说到底是谁让他站起来的。他们的思想是何等的错误啊，多么的没有信仰。他说到底是谁借着谁的名 站起来的。 然后啊抓了这个彼得，然后要审判。他说到底是谁那奉谁的名让他站起来的？各位，没有福音而去教会，被律法所抓住，然后过信仰生活的时候，真的比不信者更糟糕，比不信仰更恶质，多么的恶！谁说相信基督的人如果堕落的话会更糟糕，比不信者更糟糕，比那些侍奉宗教的人更糟糕？谁说圣经里面说？他说你如果心里面如果是空着，就说这个恶灵带着七个更恶的灵进来，所以说变得更糟糕更恶。完全什么都不知道的人看到那个生来瘸腿的人站起来的话，应该会拍手为他高兴嘛，可是他们却说到底是奉着谁站起来的，然后因此而让这个审判这个彼得。然后这个在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政治家，然后他们就下命令说绝对不要再讲基督了，再讲耶稣了。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个现场，然后去打福音。各位，我们去来去教会不是只是来去教会，我们也是要相信基督，要带着像这个救恩的内容去相信，我们要享受这样子的祝福。使徒行传四章今天念的本文是四章一至十二节。彼得他这么说，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彼得在死的危机的面前，他告白了唯一性的这样的祝福。他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有耶稣基督的名。使徒行传八章一至三节，初代教会法利赛教会他是何等的主那个迫害基督徒，他们组成一个小组，然后专门的去抓相信基督的人，然后这个杀基督徒。然后这个使徒行传九章里面这个扫罗，然后在大马士遇到复活的基督，这个扫罗完全改变成保罗。十七章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据说他们法利赛人完全动员黑帮，然后去抓这个基督徒就是法利赛人还有犹太人他们动员不知道福音的人，就是这些宗教人完全他们就说咬牙切齿，然后这个要去迫害相信基督的人。十二章他们动用完全政治的权柄，政治动用完全政治。所以说初代教会的在这样的现场里面在这样的现场里面，初代教会他们也去传达了福音。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里面神使用谁？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到二十节，基督在这样的背景里面神使用有这个完全答案的人。他说你们说我是谁？今天的这个提问，法利赛人宗教人犹太人对他们来说是最 需要的这样的提问，你们到底说我是谁？你们觉得我是谁？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对，相信基督的人是最需要的这样的答案啊，这样的提问。你们说我是谁？换句话就是说，你们是带着什么的信仰的颜色在过信仰生活呢？这个时候，彼得他做的告白，他说：“主，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阿门。那个时候，耶稣说：“他说我要在磐石上建我的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你。我要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祷告得应允，他说要把祷告得应允的钥匙赐给你。我们要卸下一切，带着不动摇的信仰。各位，你们的信仰要建立在基督上面，不是建立在权柄上，也不是 建立在你什么职分上。法利赛人他们的关心都是在这里，初代教会他们聚集做楼房，他们要阻，其实法利赛人他们要阻止他，为了要阻止福音，他们是何等的迫害。所以说耶稣基督公生涯，他说为我而受迫害的，他说是有福的，他说天国是他们的，他说天国是他们的。今天我们要持定不动摇的信仰。各位，你们是教会，我们马布福音教会这个教会这是教会堂，我们个人是教会，我们不能动摇，我们要把信仰建立在基督上面。那么黑暗的势力没办法胜过我们，撒旦没办法胜过我们，地狱的权柄不能胜过我们，所有的烦恼忧虑你把它舍弃掉，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就行。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蒙到了祷告蒙应允的祝福。他说在天上释放，在地下在地下释放，在天上也释放，在地下捆绑，在天上也捆绑。所以说今天我们的想法是非常重要，你做很多祷告并不是最重要，而是说你的想法改变才是更重要。你拼命的学圣经并不是最重要，而是要改变你的想法，借着谁呢？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应许，借着神的计划来改变，改变我们的想法，这样子更快。希望各位能够享受这个祝福，要在磐石上建我们的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你。神已经给我们庞大的祝福，可是我们为什么有那么担心？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烦恼？总是像跟他们一样，我们总是没有改变我们的灵的状态，而去不是改变我们灵的状态，而去改变这个环境，这是被欺骗。他们只是想外表顺利，里面却是属国，领到七个灾殃，后代被分散，失去自己的国家。在发生这样发生这样的战争，那样的战争，他们可是他们却带着法利赛人的权柄，结果他的门徒们也受他们影响。他说以色列国家什么时候会得解放？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说，他说不是你们所知道的，他说但圣灵在你们身上。哎呀，不是啊，现在国家成为属国，他说跟我接受圣灵有什么关系？虽然成为属国，可是能够胜过这个属国的力量是属灵的力量，是吧？所以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我们有个人的问题，那样的问题，有个人的烦恼，那样的烦恼，你愿什么能够解决？谁要帮助你吗？我更要努力的拼命吗？不是的，我们要得到属灵的力量，要看到神的做工，要看到神的能力。 我们要首先要去体验这个，要体验新的能力。不要带着这个地上不行的部分受伤，而是要得到神从神而来的新的力量，这是圣灵充满。今天用我们的现在力量是不行，要得到从神而来的力量，这是圣灵的充满。希望各位能够享受这个祝福。然后17:1-9，彼得、约翰、雅各那带他们到了这个变化山。在12门徒里面，基督拣选了这个三个门徒一起上的变化山，是真正的门徒到了变化山。做了基督的告白的人，然后带他到这个变化山，然后带他们到变化山。这个变化山非常的华丽，很好。彼得怎么说？他说我要在这里建三座帐篷。他说我要在这里建三座房子，造三个帐篷。他说，各位你要建一座房子要多少钱呢？你大概要买一间户的话，你估计就3000万-5000万吧。彼得怎么说？他跟随基督嘛，已经没有职业了。那个时候他是这个捕鱼的现在不是捕鱼的嘛，跟随基督嘛，也没有工作，只是跟随着基督。他会有这个薪水吗？他没有薪水，就是跟随着基督就是了，就是。然后到了变化山这个变化山非常的华丽。他说在这里我要建三座棚，要造三座房子就是那个泡沫经济一样。他说我要造三座棚，他说一座是为谁呀？为摩西。一座为谁呀？为做以利亚。一座为了以利亚建的，还有一座就为了耶稣。他说我要建三个帐篷，也就是现在讲三座房子。他告白说属自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可是他还留下什么呢？在他头脑里面还有留下摩西的律法，是吧？律法在他脑子里面还有律法、以利亚、神秘主义神秘还留下在里面，还留着这个神秘，因为以利亚是旧约的神秘的代表。然后最后说我也为耶稣 我也造一座还有福音，还有里面还留一点点福音。各位寄存信者总是这个陷入到这里面，这样的想法没办法离开自己，瞬间出来的都是这些到现在为止常常的看到听到，所以说留下来的都是这些，所以说没办法成为唯独基督。嘴巴不断告白说唯独基督，可是自己的环境立场看到自己环境立场的时候，就回到神秘律法我要无条件的祷告，我要在神的面前祷告得应允，总是这么想。也就是说福音很混乱很复杂。耶稣基督带着告白的人带他们到了这个变化山为了要医治他们这个深层的部分。今天让我们的深层的部分能够得医治，阿们。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摩西消失，以利亚也消失，只剩下基督。今天基督耶稣在这里，我们要有变化我们原有看起来好像很好，那不是好的，会成为我们这个信仰的阻碍。 什么东西要消失呢？律法要消失，神秘要消失，神秘要消失啊！这个律法摩西啊，这个神秘要消失，要留下的是什么呢？只留下基督耶稣，也就是福音，是这样的变化了。啊，做了这样告白啊，我的、你的告白已经变化成唯独基督了。那么第四点。哦，马太福音十七章24-46节，他们到了变化山，他们 回来马上就遇到了困难啊！我们献了礼拜之后，然后回到家里马上就遇到问题，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啊？彼得遇到的，他啊，把金都丢弃，把啊这个船也什么那个打鱼的这个工具都给自己的兄弟，然后跟随着基督去的。然后跟随是说，哎呀，我没有钱也没有关系啊，基督他是行奇迹的人啊，我叫他只要在他的身边就没事。他们做了告白，然后、变化了，可是什么在哪里他没有变化呢？就是回到家里的时候他没有变化，然后那个陷入这个税金的问题里面。哦，没有钱。哦，没有，有钱的话就可以哦，这个交税，去税务所，可是没有钱。那个时候基督怎么说？他说：“
不是马太，
他说那个，那个抓鱼，然后他说从鱼口得碎银，啊，这个到了加百农。”啊，这个他彼得他那个啊，他体验了。各位，我们的信仰要借基督，基督他在我的里面与我同在，我们要接受他的引导，啊，要跟随神的话语。哦，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也有很多的啊这个问题啊，衣食住的问题也没办法交税，经济啊的问题有很多这样子的问题。可是彼得他在这个里面，他开始蒙福，他啊有那么多的问题，有那么多的问题也没有动摇。这个彼得他确认到了，这个黑暗势力不管怎么样的做工，阴间的权柄也不能胜过他。他确认的这个，他确认到自己的这个，他什么都没有，在神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结果蒙应允了。当你啊、你能够体验这些啊，我不需要他体验这些之后，我不需要摩西的律法了。也不是说无条件的这个祷告，所以说只剩下唯独基督。他得到这样答案的时候，开始真正的得应允了。我们人要生活嘛，要那样用那样的方法，这样的方法我们会用自己的方法。可是神借着基督，借着这个彼得要做世界的福音化，已经他说已经决定了之后，然后再呼召的。所以说基督他一直讲这个福音，今天啊，这个世界上的话你听得再多，那也不是你的答案。你看起来好像是解决的，可是不是，唯有跟随神的话语，即神呼召我要借着我，神要成就的事， 为此神准备着我。我们要找到这样子的奥秘，并且要去享受这个奥秘。这个应允开始之后，到变化三，然后告白了为时基督，会长有经济这个现实的问题，但是我的信仰是否建立在磐石上。这个时候确认这个信仰之后，然后耶稣基督这个时候讲到十字架，然后讲到要被钉十字架，讲到这个十字架，你们跟随我，那么你们要跟随自己的十字架，与你的困难、痛苦、疼痛，你要跟就带着他背上这样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为了我们要领悟十字架的真正的奥秘，如果能够了解这个领悟这个十字架真正奥秘的时候，才有真正的应允开始。十字架，耶稣基督为我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这个十字架的奥秘意义。今天我们的根本的问题得到解决，不是结果的问题，而是我们根本的问题得解决了。十字架上基督他背起了我们的罪，为什么？因为罪的结果是死，所以说肉体上只能死去。相信耶稣基督的瞬间，我们已经出死入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解决罪的问题，本来我们应当死，可是他背负起我们的罪，这是十字架的意义。在十字架上他解决了我们本当要受的咒诅灾殃的问题，还有地狱的权柄，完全的解决了，完全的解决了。我有很多的这个我有很多的债务，可是有钱的人说我帮你付了，我帮你还，那你还需要还吗？不需要了。于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也就是为我们付了所有的债务，所以说保罗做了这样告白。保罗他也有负债，也有债务，他说我的债务是爱的债。他说我是这个爱的债，他说他有爱的债。当你在十字架，当你十字架有确信的时候，那么就得救，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并不是说你来去教会就得救，并不是说我做学习了很多的圣经我就得救，而是说接待解决了所有问题的基督成为我的主人的时候，他与我同在的时候，我们的现实问题会改变。希望各位能够享受这个祝福。我们来看十九章，因为有太多人不知道十字架的奥秘而跟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为了得蒙福。因为有很多的人嘛，我去认识很多的人，或许对我的事业有帮助。他们不知道十字架的奥秘，来去教会的人很多，这样的人会怎样？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就受试探。那 这个耶稣也很软弱，然后就跑了，就逃亡了。这也是我们今天圣徒的样子。所以说基督要成为我们完全的答案。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你。我们祷告的时候得应允。所以说各位，我们要舍弃掉在这个教会那个教会的信仰生活。我们也无法像这个圣经里面出来的这个法利赛人一样去守律法。他们是说非常的彻底，就说卖，就是买小小的一小粒麦，他都要把他这个挑出来，所以他们是个非常的守律法，非常的彻底的。各位，我们不是无条件的祷告，而是要祷告让神的旨意得到成就，让神的计划得成就，是吧？好，我们的答案只有基督，唯有基督，不需要别的。不是说不需要别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唯有他才能够恢复我的属灵的部分，才能阻止领到我的灾殃。所以说我们称他为是唯独，不是说我不需要别的东西，而是说唯有他才能够阻止，唯有他才能够解决。我的人生的真正的答案是什么？是唯有什么才能够解决我人生的问题？我的您的问题，夫妻之间的问题，人际关系，各种各样的问题。用什么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你知道之后才知道说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解决的所有的问题。你相信这个，领悟这个，那么圣灵会做工。神已经把这个奥秘赐给了我们，十字架的事件，耶稣基督复活了，后来复活，现在也活着。耶稣基督带着门徒，带着这个告白的门徒到变化山，然后改变了，也改变了，告白了之后又逃亡。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然后又去找他，听了耶稣基督的话之后，他们后来虽然殉教了，可是没有逃亡。遇到困难迫害，他也见证围堵基督，结果阻止了战争，阻止了祖国的国家的这个灾殃。复活的信仰，我们称它为是 mission， 使命，为此我们而生活活着。他说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你要带着福音去医治万民，医治有疾病的。人们都不知道自己疾病了，而在疾病里面，然后去不断的去寻找别的原因。我们要赶快去医治他们，我们的后代。精神上非常的软弱，为什么？因为文化是如此，文明让他们如此。他们这个 computer 电脑，我们小的时候都没有。我们那个时候就说，哎，死就死吧，我一定要去做，一定要成功，一定要。那个时候已经就说有这样子的这个很有魄力，带着这样的心要去成就一件事情，要去做一件事情。 可是现在的孩子们没有，一遇到问题马上就去找别的，去找别的，然后想要走那个走轻易的轻松的路，就没办法集中，完全这个精神分裂，集中分裂，没办法到最后为止去做一件事，是头脑没办法转弯，很简单只是去做简单的事情那个 tissue 丢在那边，你扔掉就好了，你要叫他去扔他才去扔，不叫他也不会去扔，也就是说他没办法看到别的，就完全就是说在这样的里面中毒了，可是却不知不觉自己是如此，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样子，然后在生活着，受累者都是如此。所以说耶稣基督看到了未来，然后对逃跑的彼得说，彼得，基督应该问彼得说，你为什么逃跑了？他没有去追究，你现到现在为止你的信仰是谎言吗？他没有去追究，他说你爱我吗？那个彼得太有良心，他说是啊，我爱你，他说我爱你啊，那么你喂养我的小羊吧。彼得他说你爱我吗？他说主啊，我爱你。他说主，你知道我爱你的，那么你喂养我的小羊吧。耶稣基督他做提问的时候，让他的里面的东西出来，让他带着使命，他说你要养育狩猎子，养育后代，这个时代发展发达，文化让狩猎子们心这个分裂，那个执着，然后中毒，然后说你要去医治他们，你要养育他们，要养育他们成为这个顶峰，要养育他们成为这个救活这个时代的人物指导者。他去找逃跑的这个彼得，今天这个复活的信息现在还活着，这样复活的基督现在也活着，基督带着肉身来到这里，现在复活了，基督他必定要升天，然后现在借着圣灵领到，然后见证，他说这个福音被见证之后，他要再临。今天啊，在训练里面，时间已经快到了。知道这个背景之后，你就知道后下面讲的本论。你如果不知道这个背景，不知道这个序论的话，你就没办法传道。今天我们要准备我们的信仰。法利赛人，他们被律法抓住，被宗教抓住，被自己的思想抓住，被自己的理念抓住，现在成为属国，国家要灭亡，民族要灭亡，那可是他们只看到自己的权利。小小的这样的以色列国家，它里面有多少那个？它在各个地区都有这个国王，所以说他们那个权力的这个竞争啊，非常的强烈。他们总是用律法反抗这个对那个错，然后就因此而这个纷争。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然后受死，各位，我们要点解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到底是否是建立在磐石上？ 那么不管怎样的做工，黑暗势力都已经倒被倒塌了，我只要祷告就行了，我只要得应允就行，有这个应允的这样子的信仰。所以说过长久信仰生活的人，我们要舍弃掉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样子会更快。因为律法神秘太强了啊，在编报上讲到说摩西有摩西以利亚，这是在彼得里面的这样子的思想，所以说为了要让他舍弃掉这些，带他到了变化山。我们总是要到变化山，我们要去确认我是否是唯独基督，我们要拥有这样的信仰。所以啊，经济很辛苦哦，经济很辛苦哦，吃食住很辛苦，这是应允的开始。你能够能确认的话，那么啊，原来十字架，在十字架已经为我解决了，这会成为我的答案。那么复活的信息啊，我会带着复活的信息，我会带着这个使命过这个信仰的生活。每一天我并不是为这个肉体而活，每天都会是为了要这个养育后代、建立门徒而生活，到地极做见证的生活，这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真正的生活，这是复活的信息。耶稣基督说你要做这样子的事工，然后升天，他说我要赐你们个人圣灵，所以说圣灵已经临到我们个人的上面，这个力量是能够让我超越我的力量，能够超越我的所有的一切。带着这样的力量做什么呢？直到基督再临为止，去成就这个使命，这是信仰生活。你能够享受这样的祝福的话，日本一定会改变，我们所生活的现场一定会改变，我们的家门会改变。你能又说你能会改变一个人吗？那只会成为吵架，成为这个伤痕。可是真正的应允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得到圣灵的充满，你圣灵充满，我也圣灵充满，你我都要领悟福音，以外的都是这个借口啊！我跟你和那都是暂时的，都是一时的，没办法成为答案。所以说，各位，我们必须要谈，要听福音，要听神的话语。下周跟各位讲这个本论的部分。因为这个背景的说明是非常的重要，希望各位把这个背景放到头脑里面，一周能够去默想。神啊，感谢您，福音到底是什么？我知道了，从现在开始能够从现在能够开始，求主你祝福犹太人、法利赛人，这些人像这些人一样啊，透过我背后的问题啊，我是否只是在做表面，每天让我都能够去点检，去回顾自己，主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让我每天都能够做这样信仰的信仰的告白。求主祝福我们，已经到了变化山，律法神秘完全的消失，唯独福音留下来，唯独基督。求主你祝福我的现实，有危机，有困难啊，虽然有各种的困难、痛苦、问题，但是我是否，那我能够确认我的信仰是否建立在基督磐石上， 所爱的每一个圣徒都能够把信仰建立在磐石上，那阴间的权柄无法胜过我们求主做工。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得应允，能够成为这样的证人，到地极带着复活基督的使命，能够过成就的生活。求主你祝福这一周，相信神必赐我们大的力量，奉主的名祷告，阿们。